打從第一天開始，耶路撒冷的教會就以一個驚人的速度來到增長緊。當第一日聖靈降臨的時候，彼得講了一篇道，就已經有3000人信主。過兩日他再行多個神跡，醫好了一個瘸腿的病人的時候，又有5000人信主。Mind you，這5000人呢，其實只是計了男人，還未計女人。即使大祭司警告他們不准再講耶穌基督的名字，但是越是不准，人越想聽。主藉著使徒的手在民間行了很多神蹟奇事，信主的男男女女越來越多，第五章第十二節。於是乎眨下眼，耶路撒冷的教會就成為了一間過萬人的教會了。隨著這一份驚人的增長，教會出現了一些經營上面的困難。使徒很快就發現，原來一間大教會是要有系統、有組織和有管理的。於是乎他們就決定了，要在門徒中間選出7個又有好見證、滿有能力、滿有智慧的人出來，派他們去做一些行政和管理的工作。這樣搞一搞之後，教會又再增長得快一點了。第六章的時候，神的道傳開，在耶路撒冷門徒的數目大大增加，其實已經講緊是數以萬計，就連很多的祭司都順從了真道。祭司是什麼人來的呢？祭司就是那些在聖殿裏面去服侍那些人。如果人人都信了耶穌，那就沒有人再需要去聖殿獻祭，連祭司都沒得撈的了。但是呢，祭司都一樣信耶穌，所以呢，就沒有人會想得到呢，一場這麼興旺、這麼令人振奮的運動呢，竟然會因為一個人，一個堅決要打倒一切危害獨一神信仰的、剷除所有分裂猶太教的叛徒的一個人，就是這一個人掃羅的出現，整場的運動就迅速瓦解。第一個被捕處決了的基督徒領袖叫做斯提凡，他就是那7個裡面選出來的其中一個。斯提凡在一個未經過正常法律程序去審訊之下，就被人用石頭釘死了。斯提凡被害，掃羅欣然同意，就從那天開始，耶路撒冷的教會大受迫害。掃羅殘害教會，逐家逐戶入去，連男帶女拉去坐監。第八章一開始的時候就是這樣講。於是乎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教會開始了一個逃亡潮。第八章第一節，除了使徒之外，所有人都分散去到猶太、撒瑪利亞各地。之但是呢，掃羅沒有就這樣罷休，就是停在耶路撒冷，他一心就是要將基督教趕盡殺絕。於是乎呢，信徒呢就唯有越走越遠了。第十一章的時候，那些因使提反事件遭受苦難而四散的門徒，一路走一路走，就走去腓利基、塞浦路斯、安提柯，東南西北各散東西。而其中一個一定要走的人，就是跟使提反一起被選出來的那個教會領袖，叫做腓利。很明顯，有關當局已經點曬相了，釘住他了。繼使提反之後，陸陸續續要通緝的就是好像腓利這些這麼 high profile 的教會領袖。沒什麼時間給你計劃的，沒什麼時間給你說拜拜的，趁你還走得了之前，你就很快點走。於是乎在沒得選的情況之下，腓利就坐著救生艇，第一站就來到撒瑪利亞城。如果你稍微認識新約的背景的話，可能你會記得的，撒瑪利亞人和猶太人其實不是很 friend 的，他們彼此之間有很大的偏見，有很大的歧視在中間。如果你問腓利，你是不是真的很想來這裡呢？我相信他會告訴你，如果有得選的話，他寧願留在耶路撒冷，因為他已經全程投入了在那個侍奉裡面嘛。如果你問他，你掛不掛住耶路撒冷的教會，你有沒有想起弟兄姊妹，他一定會說很掛住。那你有沒有想過回去，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去？那就沒有人可以答得到了。唯一可以肯定一件事，就是只要有掃羅存在的一天，你都不用想回去，尤其是你是教會的領袖，第一個就會拉你線。那在撒瑪利亞，腓利可以做些什麼呢？那我想都會低調一點吧，是吧？等風聲過了再算吧。又或者懷緬回之前那一段雖然是很短暫，但是事工發展得很興旺那段日子。你可以問下耶穌的，為什麼容許掃羅一個人，就是他一個人，他封殺了整個的運動。甚至你會不會想想， 係提早退休呢？我哋諗一諗下一站應該去邊呢？腓利呢就做咗一樣嘢呢，係令人好意想不到嘅。第八章第五節，腓利嚟到撒瑪利亞城，喺嗰度宣講基督。更加令你吃驚嘅咧，就係群眾聽咗腓利嘅講道之後，睇見佢所行嘅神蹟之後，就同心聽從佢嘅話。許多人有烏靈附喺佢哋嘅身上，烏靈大聲喊叫之後咧，就出嚟啦。仲有好多癱子、瘸子之類咧，都被醫好。於是乎，那城裏就大有歡樂。最 amazing 嗰樣嘢係咩咧？試圖喺耶路撒冷做到嘅嘢咧？腓利竟然帶咗嚟撒瑪利亞喎！你諗下，係撒瑪利亞喎，邪靈一樣要出嚟，瘸子、癱子一樣要被醫好，啲人一樣爭住嚟聽福音。基本上，腓利係將成個耶路撒冷嘅事工咧，複製咗喺撒瑪利亞城。嗱，呢樣嘢咧，就連耶路撒冷嘅教會都始料不及啊！於是乎咧，佢哋就派咗佢哋最有權柄嗰兩個主教彼得同埋約翰咧，親自嚟撒瑪利亞城睇下啦。嚟做乜嘢啊？咁啊，及下咩料啦？睇下係咪真定係真定係假啦？咁啊，一如所料，耶穌嘅福音咧真係傳咗嚟撒瑪利亞，好多人咧信咗主。試圖唔單止親眼目睹，佢哋直情係 endorse， 即係話佢哋認可咗成個事工。佢哋唔單止 endorse， 佢哋咧甚至加入埋喺當中嘅行列裏邊。你睇翻聖經講咧，當佢哋返回耶路撒冷嘅路程上面，佢哋一路咧就喺好多嘅村莊裏邊傳講耶穌，然之後咧各處都有人信主。今日當你望翻呢幅圖畫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個使命從來都唔係扣緊喺一個城市、一個事工或者一間教會之上。福音嘅使命係扣緊咗喺 anchor 響一個被耶穌基督改變咗嘅生命，一個有聖靈內住、一個有聖靈同行、一個有血有肉嘅人嘅身上。生命去到邊度，個使命就跟隨去到邊度，而耶穌嘅大能亦都隨時可以響嗰度出現。今日當你嚟到呢度嘅時候，個使命咪就係跟咗你嚟呢度咯。耶穌嘅大能咪隨時可以喺你周圍出現咯。今朝早咧，我哋試下再深入啲嚟到認識腓利呢個人。這個被逼流散，卻係被聖靈充滿，不斷地將福音帶進一個又一個新嘅領域嘅一個人。《使徒行傳》第八章咧，有一個非常有趣嘅故事，我好想同大家咧睇一睇。第八章第26節，有主嘅使者同腓利咁講，佢話：起來，向南走，往從耶路撒冷下加撒嘅路上去啦。嗰條路咧喺曠野嗰度嘅。嗱，其實呢個咧係一個幾唔尋常嘅吩咐嚟嘅喎。點解啊？因為腓利要去嘅地方唔係一個城市，唔係一條村莊，唔係一間屋企。嗰度係曠野中間嘅一條路 ，not even 有個油站可以俾你歇下腳。今日對我哋大部分人嚟講咧，由耶路撒冷嚟到撒瑪利亞城咧，其實已經 downgrade 咗啦。咁 downgrade 咗仲想點啊？哦，而家要去曠野添。正常人嘅反應就會係：哦 ，OK， 多謝你邀請啊，你可唔可以俾兩日時間我祈下土，等我分辨下神嘅心意啊？咁大家都覺得咁回答都好正路啊，係咪先？腓利呢，他就動身去了，是不是很有趣啊？ Exactly， 其實動身去哪裡呢？又不是說有個油站告訴你知可以在那裡等，又不是有個 exit number， 又沒有 GPS， 那其實說要去哪裡呢？不要理那麼多，就先走先咯。哦，那走一走一走，就竟然被他遇到一個伊索匹亞人。這個是伊索匹亞女王甘大基有權力的太監，是掌管著女王全部的國庫。這個人呢是上耶路撒冷去禮拜的。伊索匹亞即是說南邊的埃及，再南邊今日的蘇丹。這個太監呢是掌管國庫的大官的，即是好像可能是好像我們今日一個 Minister of Finance， 一個財政大臣這樣。甘大基是什麼來的呢？甘大基是一個帝號來的，原來在伊索匹亞是王母做攝政王的，即是王母負責掌管國家。那你就知道這個太監服侍這個王母，所以這個太監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權力的一個高官來的。那麼這個人呢 又歸順了猶太教，於是乎他就去耶路撒冷過節，現在就回程返國了。咁腓力遇到佢嘅時候，初初都不以為意嘅。聖靈就同腓力講啦：你往前去，靠近那車子啦。嗱，咁我哋嘅反應就會係行過去。喂，你睇個排場都知道呢個係高官啦，一係就係有錢人啦，係咪先？咁陣間人哋以為我係刺客，咁點算啊？陣間人哋以為我係強盜，捉咗我去，咁點算啊？行過去講咩啊？Hello， 我是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咁啱咧，咁唔好彩咧，我是猶太教的頭號衝突犯，係咪咁講咧？唔會噶嘛，咁都係唔好啦。你俾我安靜下，你俾我騎下肚，睇下點樣講先啦。第30節，腓力就跑過去，係咪好有趣啊？跑近少少咧，佢就聽到有個人，這個人咧喺度讀緊以賽亞先知嘅書喎。其實大家有冇諗過咧？呢幅圖畫有幾搞笑？即係咧，喺個曠野有條路，然之後有架牛車，車上面載住一個伊索匹亞尼嘅財政大臣，而佢手上邊咧竟然有一個猶太人好寶貴嘅一個典籍，就係、是、以賽亞書。而佢沿途咧係一路讀一路朗讀出聲啊！有啲似咩咧？我就覺得咧有啲似你遇到一個外星人登陸地球，然之後佢手上面竟然攞住部 iPhone。同一時間佢喺度睇緊《復仇者聯盟》，睇緊《Avengers》，而佢完全唔知道地球人喺度講緊啲乜嘢。於是乎，腓力就隔住對面嗌過去啦：朋友，你所讀嘅你明唔明啊？咁好明顯呢位仁兄唔明啦。但奇怪嘅係佢好想明白，佢就話啦：沒有人指導我，怎能明白呢？於是乎佢就請腓力上車，同佢一齊坐喎。咁於是乎呢個太監咧就 show 俾腓力睇，佢讀緊邊一段經文？哦，原來咧咁啱就係睇緊以賽亞書53章第7節一個希列文嘅譯本啦。哇！咁唔好話個伊索匹亞嘅太監唔明啦，你同我揸住成本聖經都未必明啦，係咪啊？咁佢所讀緊嗰段經文就係講咯，他像羊被牽去宰殺，又像羊羔在剪毛嘅人身上直言無聲，他總是這樣不開口。咁好啦，咁呢個太監就問腓力咯。嗱，呢條問題咧，其實都係有啲奇怪嘅。條問題唔係哦，請問呢段經文點解啊？條問題係請問先知講者話係指著誰説嘅咧？係指住先知自己啊，定係有其他人咧？即係條問題唔係問緊 what does it mean？ 條問題係問緊 who， 講緊邊個？於是乎，腓力就開口，從這段經文開始向他傳講耶穌。他一路行，腓力一路講，嚟到一笪地方，竟然有水。太監就話啦：，呢度有水啊，有咩阻止我而家受洗呢？於是乎，太監就吩咐停車，腓力同埋佢咧兩個人下到水中，腓力咧就幫佢施洗。嗱，我想同大家退翻後一步。我哋睇一睇呢個故事最神奇嘅地方，就是、你 imagine 啦，喺一條曠野嘅公路上邊，有一架牛車行過，上邊坐住一個伊索匹亞尼嘅太監，佢係國家嘅財務大臣，而佢竟然係信奉猶太教嘅，仲要神心到個地步咧，猶太人嘅節期嘅時候咧，千里迢迢嚟到耶路撒冷嗰度朝聖。而在他回程的時候，他竟然拿著一卷很寶貴的舊約典籍，叫做《以賽亞書》。而當時他是在看第53章，而他一路讀的時候，一路不明白到底先知所說的那個人是在說誰。好了，咁啱呢，就在這個時候呢， out of nowhere， 有一個猶太人走出來，隔住對面叫過來問他：朋友，你讀的你明不明啊？而這個猶太人呢，就由以賽亞書第53章開始，一路講到耶穌受死、復活、升天、今日掌權嘅故事。耶穌基督係主。How odd！ 你覺得係咪啊？即係有冇咁好彩啊？就係咁樣樣，呢個太監認識咗耶穌，接受咗耶穌，仲即刻受埋洗。你有冇想像到呢個人當佢受洗嗰一刻，佢係幾開心？你想象下，佢一翻到自己國家，第一件事佢會做咩咧？就係、我好想話俾你哋知 ，guys， 我喺嗰條呢條曠野嘅路上，我遇到一個咁樣嘅人，一個好神奇嘅經歷，我受咗洗。然之後，你想象下佢會做一個幾奇妙嘅見證出嚟。當然啦， 在腓利這邊來講，腓利可能知多少少的，就是由始至終根本就是聖靈在牽引著整個過程，只不過他沒有想過的就是神的帶領竟然可以這麼出人意表，耶路撒冷的事工好像被人家鏟起了，但是福音居然傳了來撒瑪利亞，但這都不特止，即使現在來到曠野也好，只要是神帶著福音一樣可以傳開，來到一個你從來都沒有在你心目中出現過的對象身上。耶路撒冷好像被倒截了，但是不代表耶穌的使命有折損，即使強如掃羅一個這麼兇悍的對頭出現也好，耶穌仍然掌控，聖靈仍然在帶領，門徒仍然著福音帶進一個又一個新的領域裡面。於是我就想問回你了，我想你認真地想一想這條問題，使徒行傳第八章這些的故事可不可以在今時今日這個世代當中出現呢？即是好像腓利那麼被聖靈那麼貼身地在帶領著這種的經歷還可不可以發生啊？有些人就會說沒有啦，有些人就說都或者會的，有些人就說其實我都不知道，因為我這麼大個人我都從來沒經歷過。我的答案就會是 yes and no 咯。 yes 的原因就是當然聖靈今天仍然帶領著教會，聖靈仍然帶領著個別的信徒，在一次又一次的危難當中，在諸般的限制裡面，即使面對著強權打壓都好，聖靈仍然能夠突圍而出，將福音帶到去新的領域那裡。不過個 no 就係，唔係所有人，唔係每一個基督徒都會有呢啲嘅經歷咯。乜嘢人先至會有呢一類嘅經歷啊？21世紀嘅腓力，21世紀嘅腓力係點樣噶？等我勾畫一個輪廓俾你睇一睇啊！有三個嘅特徵。第一個特徵就係、是。腓利沒有因為耶路撒冷教會被打壓，現在被迫逃難來到撒瑪利亞了，於是乎他就進入了一個很消沉的過渡期。什麼是過渡期呢？就好像你在那裡等著一些東西，你等著一些其實你自己明知那樣東西多數都不會出現的了，其實說起上來真的有少少虛幻，有少少不切實際的一樣東西，但是同時間呢，你又在那裡懷緬著過去一些東西，而你又知道你所懷緬著那樣東西是不會再回來的了，於是乎你就卡住了在中間，你卡住了在一個虛幻的未來和一個遺失了的過去中間，一個虛幻的未來和一個遺失了的過去的中間，你不可以向前行，但是你又不可以向後退。什麼叫做消沉的過渡期呢？就是這種狀態沒有一個期限的，你是容許它無止境地繼續下去，初初以為、可能只是幾個月而已，捱幾個月啦就適應了、搞一下搞一下呢，搞出一年半載出來。如果我們繼續不肯放下那個虛幻的未來和那個遺失了的過去的話，我們就會年復年這樣拖下去，於是乎拖下拖下，一世人就滯留了在一個無止境無了期的過渡狀態當中。21世紀的腓利就是要有一種的自覺性，基督徒其實是沒有一個 luxury 讓你這樣無了期地過渡的咯。福音的使命從來都不是 anchor 在一間教會、一個事工或者一個地方上面，福音的使命是 anchor 在一個被耶穌基督改變了的生命，一個有聖靈同住，有一個聖靈同行，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身上，生命去到哪裡，個使命就跟著去到哪裡，即使是在撒瑪利亞，耶穌的權能都可以大大地彰顯，即使現在被差遣來到曠野的路上，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都好，這個人仍然是有機會為主來到去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們需要走回出來啊，我們需要從一個沒完沒了的過渡期當中走回出來咯。 無論你去到哪裡都好，你去到倫敦、曼徹斯特、愛丁堡，又或者三藩市、西雅圖、紐約，又或者雪梨、墨爾本、馬德里，又或者新宿、大阪、台北，又或者你來到加拿大，無論是講緊愛明頓、卡加里、多倫多、溫哥華，你在哪裡聽緊呢個訊息都好啦。不管你有，你覺得你自己是幾唔甘心去到那個地方，不管你是知道或者不知道你會留在那裡多久都好，那個使命現在就跟著你，聖靈現在就帶著你，耶穌的權能就可以現在在這裡出現。但是你先要從這種無了期的過渡狀態當中走回出來咯，就好像第一代的信徒，那些分散的人，他們去到各處經過各地都傳揚福音的真道，而腓利他來了撒瑪利亞城，他就開始在那裡宣講基督。第一個21世紀腓利的剪影就是從過渡期當中走回出來，重新投入在主的使命當中。第二個剪影就是放下操控者的心態，做一個甘心被帶領的人。腓利是一個教會領袖，他是一個過萬人的教會的領袖，除了十二個使徒之外，就輪到他們來到帶領教會。今天他來了撒瑪利亞，其實很多事都要重新適應，從頭來過，現在還要去哪裡？要去曠野？不好啦，你給我即凳都未坐暖嘛，你給我站穩陣腳先啦。正常來說，在一個過渡期當中的人是不會想 commit 落任何嘢嗰度嘅，啊，你俾我觀望下先啦，不如我睇定啲先啦，不如我唔好投入住啦，不如我睇清楚個形勢係點啦，你俾我諗一諗我下一步要點樣先啦。只不過喺呢個過渡期中間嘅時候，最危險嗰樣嘢係咩咧？就係我哋變得好揀擇，個 temptation 就係我哋會揀事工、揀場景、揀對象。乜嘢叫做揀事工啊？哦。呢樣嘢等我諗下先，其實啱唔啱我嘅恩賜嘅咧？哦，呢啲咁嘅嘢其實唔使我做啦。話曬我之前都係個醫生、工程師、律師，係咪我專業人士？甚至我係教會嘅長執嚟嘅喎。呢啲唔需要我嘅專長，唔需要我恩賜嘅嘢，不如留翻俾第二個人做啦。牧者真係覺得咧，其實喺教會圈子裏邊咧，一個最被誤解嘅一個壞鬼神學係咩咧？就係服侍上帝。是一定要啱你的恩賜先做的，不啱你的恩賜就不做的了。喂，聖經好像從來都沒有這樣說過，我只記得保羅在加拉太書第五章這樣說，他說用愛心來到互相服侍，用愛心來到互相服侍，我就聽過。耶穌怎樣教門徒啊？你們要彼此洗腳咯。我想問你，你有沒有洗腳的恩賜啊？那你洗不洗啊？我們不單止揀事工，我們更加揀場景添。哦，要去哪裡的？我太遠了，不去的，這麼長時間我不做的，太辛苦，你不要預我了。唉，的士司機都不會隨便拒載，但是在教會呢，我們就周時都找到千百個理由拒載的。還有，我們不單止選事工，不單止選場景，我們還要選對象。啊，跟什麼人合作的？對象是什麼人的？有多少人會參加的？沒有一千人我不來的。誰個牧者帶領的？我不喜歡跟他合作咯。揀事工、揀場景、揀對象，思前想後，千揀萬揀，不知道自己在揀緊乜，左推右推，一等再等，不知道自己在等緊乜。如果我問你，你好忙咩？其實又不是喎。All the time， 我哋就 miss out 咗一個又一個服侍嘅機會。你睇下腓利。腓利其實不是想很多事情的，主的使者跟他說，哦，起來往南走，去到曠野那條路，那他就動身了。然後聖靈跟腓利說，哦，你往前走，靠近那車子，那腓利就跑過去了。腓利有沒有選事工啊？腓利有沒有選場景啊？腓利有沒有選對象啊？喂，等得你選得來，個人都回去伊索匹亞了，是不是？好老實說，弟兄姊妹啊，如果你不左揀右揀的話，根本處處都是機會。不要說那麼遠，就說哥倫多教會先算了。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做了多少很低微的侍奉，以致到你星期六早上的時候一走進來教會，你就可以參加敬拜？ 每個星期咧都有幾個媽媽入嚟我哋個 office 㗎，幫 Kapos 預備勞作嘅手工咯，幫啲小朋友準備教材咯。每個星期都有弟兄去個倉度又好，去 Fraserville 又好，幫我哋維修西天嘅運載工具㗎。以至到星期六搬運嘅時候，嗰啲車仔咧推嚟推去咧，可以推得更加暢順啦。每個星期五下晝嘅時候咧，都有隊 crew 去到 Fraserville 嘅。其實去 Fraserville 做咩啊？幫手做 pre-set up 啊，即係等到星期六朝頭早 production team 西天去到嘅時候，唔使搬得咁辛苦。然後星期六完咗 Kapos 嘅時候咧，又有一班弟兄姊妹，其實可能都係啲退咗休，有一啲係公公婆婆幫 Kapos 嘅小朋友做乜嘢啊？清潔玩具，幫啲玩具消毒啊！有啲弟兄姊妹係會幫啲患病嘅肢體煮晚餐，有人會車啲病人去睇醫生，有人會車新移民翻教會，有人會為到星期六晚一啲年輕人嘅聚會送外賣啊！每個禮拜都有一班弟兄姊妹做緊好多好卑微嘅服事，真係一啲洗腳嘅服事嚟嘅咋，以至到小朋友、年輕人、病人、長者、新移民，佢哋會被照顧咯。如果你唔揀，其實耶穌隨時可以用得著你咯。即使喺你嘅工作環境、喺你嘅學校、喺你嘅社區裏邊，如果你唔揀嘅話，其實隨時都有機會神會用得著你，將福音帶去俾一啲從來都冇喺你心目中出現過嘅對象身上。第二個21世紀腓利嘅剪影就係放低你嗰個操控者嘅心態，做一個甘心被聖靈帶領嘅人咯。第三個剪影這個咧，我覺得其實係最難咗我哋被聖靈使用。腓利坐咗上太監嘅牛車上邊，望到佢打開咗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腓利就開口從這段經文開始向他傳講耶穌喎。OK， 一句好短嘅經文係咪？弟兄姊妹，我想問你一條問題，請問點樣由以賽亞書五十三章一路開始講到耶穌基督講人哋受洗啊？嗱，經文就擺咗喺度噶啦，你知唔知點講啊？經文裏邊嗰個他點解就係講緊耶穌啊？諗真啲，又唔係個個人可以解釋到嘅喎。嗱，如果你俾我估咧，應該咧，腓利就係咁樣講嘅。嗱，不如我哋睇翻經文嘅上文下理先。我哋唔可以斷章取義咁啊，真理轉化都係咁教你啦，係咪？好啦，咁上文講緊咩啊？以賽亞先知喺度預言緊咧，有一個神嘅仆人會出現。啊，呢個仆人係點㗎？等我介紹俾你聽啦，大人。第二節嘅時候咧。先知就話：他沒有佳形，沒有威儀，好叫我們仰慕他；沒有美貌，使我們被他吸引。他被藐視，被人拒絕，是一個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大人，等我介紹拿撒勒人耶穌給你認識，等我告訴你，他在加利利、他在猶太全地做了什麼啦。好了，講完之後呢，就來到第四節了。原來他擔當了我們的病患，背負我們的痛苦，為到我們的過犯被刺透，為到我們的罪孽被壓傷。我們得到平安，那個懲罰加了在他身上，因為他所受的鞭傷我們得到醫治。耶穌其實為我們猶太人做了很多事啊，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猶太人的領袖竟然將他捉了，還要呢向他施以刑罰。為什麼這個耶穌雖然沒有罪，但是他仍然要受這麼大刑罰啊？第六節先知就咁樣預言啦，因為我哋眾人都如羊走迷了路，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卻將我哋嘅罪孽加喺佢嘅身上啊！原來耶穌為呢啲刑罰係為我哋擔當噶。於是乎咧，就嚟到大人剛才你讀緊嗰節經文第七節啦。他被虐待受痛苦嘅時候，他並不開口，好似羊羔被牽去屠宰，又好似羊喺剪毛羊毛嘅人面前咧直言無聲，他也這樣不開口。等我話俾你知啊，耶穌俾人哋捉咗，帶咗去羅馬嘅巡撫比拉多面前受審嘅時候咧 ，exactly 就係咁。等我話俾你知個審訊過程係點啦。好啦，講完第七節。好了，我們現在看埋個下理了。下理講什麼？第九節，雖然他從來沒有行過強暴，他口裏面沒有詭詐，人還是使他與惡人同埋，死的時候呢與財主同葬。比拉多吩咐士兵鞭打了耶穌一餐，然後呢最後真的判了耶穌釘十字架咯。在個十字架上面，耶穌就為你和為我的罪流血捨身，買贖了我們的罪孽和過犯。 當耶穌死的時候，死了之後真的有個弟兄埋葬了他在一個財主的墓穴裏面。最後第十節，他必看見後裔並且得享長壽，耶和華所喜悅的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受了生命之苦之後必看見光明並且心滿意足。這個的義仆不必使許多人因認識他而得稱為義。大人，你知不知道最神奇的是什麼呢？就是先知所預言這個耶穌被釘死了，竟然三日之後從死裡面復活了。我們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親眼見過他，而就在這一段時間，耶路撒冷、撒瑪利亞有很多很多人相信了耶穌，接受了聖靈，繼而生命改變，他們歡歡喜喜地受洗歸入耶穌。所以大人，你啱啱問我，先知講緊嗰一個他係邊個？其實咪就係呢一位為我哋贖罪、得勝死亡、今日喺天上邊掌權嘅耶穌基督咯。如果大人你相信嘅話，你都可以被赦免，你都可以成為一個義人啊！弟兄姊妹，你有冇信心？你可以講得到啊？而家未得唔緊要，參加小組啊！認真啲翻小組啊！小組咪就係一個裝備你、幫你做得到嘅平台咯。教你點樣睇聖經，塑造你嘅屬靈生命，幫助你教你點樣帶人成為耶穌嘅門徒。點解傳道人成日都苦口婆心勸你？你認真啲翻小組啦，你認真啲睇書啦，你睇個 video 啦，你做啲 assignment 啦，你問問題啦，參加小組嘅時候你參與喺個討論當中啦。點解啊？是因為當日聖靈帶住腓利進入曠野，他遇到這個太監在讀緊以賽亞書的時候，其實聖靈是沒有一早跟腓利夾過的，沒有做過預查的，我沒有叫你看定以賽亞書53章先的，禮就禮的了。腓利呢是沒有手提電話的，他沒有 WhatsApp 的，他不可以立刻打個電話問一下彼得、問一下約翰，喂，其實以賽亞書53章說什麼，你有多少料就即刻見真章。弟兄姊妹，21世紀的腓利看見莊稼多、工人少，就下苦工接受裝備咯。在《少年傳》第八章裏面，最令到我扎心的就是這一句說話。腓利問個太監，你所讀的你明白嗎？你記不記得個太監怎樣答他？那個太監說，沒有人指導我，怎能明白呢？Imagine， 即是現在個太監請你上車了，但是 你 no clue， 你毫無頭緒，究竟應該怎樣從聖經那裡開始。你想像這個人是未信耶穌的，好了，他現在揸住本聖經，他打開本聖經，他問你應該怎樣看聖經，但你是毫無頭緒，應該怎樣從聖經這一段說話開始帶一個未信主的人認識耶穌，甚至帶到他去受洗。那你說死不死？弟兄姊妹， it all comes down to this，就是你有没有听到个时代的呼声？没有人指导我，怎能明白呢？你听到，你今天听到这个呼声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感觉到有少许火热啊？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自己心里面有些心跳？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手心出汗啊？如果有的话，或许这一刻圣灵就在这里催促你咯。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21世纪可以同圣灵同工的腓利？今朝早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很具体地回应这个邀请咯。第一，从过渡期当中走出来，重新投入在主的使命里面。不如今朝早你就做了这个决定，过渡了你的过渡期，冇人知道十年之後會點，冇人知道五年之後會點。不過你知道嘅就係你而家喺呢度，福音嘅使命而家係扣緊住你。In fact， 五年之後會點，咪 depends on 你今日點樣做人咯。你今日點樣被塑造，你今日有冇忠於個使命嚟生活，咪決定你五年之後會點咯。弟兄姊妹啊，做一個決定啦，過渡咗你個過渡期啊。第二，放下那個操控者的心態，做一個甘願被聖靈帶領的人。你問我，聖靈今日還是否帶領教會，還是否帶領信徒？答案是肯定咯。 只不過如果你問我是不是每一間教會每一個信徒今日都會被帶領呢，我就會說未必了。越是揀事工，越是揀場景，越是揀對象，你就越難經歷到這些的帶領。相反呢，如果你的心越是柔軟，你的人越是謙卑，你越是順服的時候，你就隨時可以聽到聖靈的帶領。那你想不想成為一個這樣的人呢？第三，就是看見莊稼多工人少，下苦工去接受裝備。你有沒有見到今日世界上的人有多需要福音？不要講話香港人又好，中國人又好，歐洲人或者非洲人都好，你聽不聽到那個呼聲？沒有人指導我，沒有人解給我聽，我怎知道神是誰？我怎知道神是怎樣的？如果你說我不是不想，不過我很害怕，我害怕自己不行，不緊要，那你想不想得？你想不想自己有一天很有把握做得到？那不如我們就認真一點回教會吧，不如我們就認真一點回小組吧，不如我們就認真一點學侍奉吧。牧者真的衷心期望你會有一天，你會找緊呢一個嘅機遇，你會聽到有人親自同你講一句：你看這裡有水，有什麼可以阻止我受洗呢？有什麼可以阻止我接受耶穌呢？有什麼可以攔阻到我領受聖靈呢？有什麼可以妨礙我嘅生命更新改變啊？我希望你會聽到有人同你講呢句説話，弟兄姊妹。要過渡的話，我就祝福你盡快可以過渡到來這一天咯。讓我們低頭，我們同心祈禱。在以下這一段時間呢，我會作出一些的邀請，我會作出三方面的邀請。我很想請你呢，容許聖靈跟你說話。若然你有一個感動的時候，你自己在心裡面做一個正面的回應。第一個邀請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啦，不如你今朝早就過渡咗個過渡期啦。如果你其實喺呢都唔知道幾耐幾長嘅時間，你一直stuck咗喺中間，就係一個虛幻嘅未來同埋一個遺失咗嘅過去嘅中間，你stuck咗喺呢度好耐，而你覺得今朝早聖靈俾你一個催促，就係不如你擺低佢啊！不如你就把握現在，你把握住今天個使命 anchor 咗喺你身上嘅時候，你就攞住呢個使命，忠心嚟到過每一日嘅生活。如果今朝早聖靈俾一個咁樣嘅感動你嘅時候，你而家就做一個正面嘅回應。第二個嘅反省就係，假如你過去你真係好多嘅執著嘅，你真係有我所講，有時你會揀事工、揀場景、揀對象，左推右推，但係唔知道自己喺度等緊乜，喺度好多嘅借口，然之後一路都唔喐動嘅時候，會唔會今朝早都係一個你應該要去認罪嘅時候？你話俾神知。真係 sorry， 其實我浪費咗好多嘅時間，我浪費咗好多嘅機會。今日我望翻轉頭嘅時候，其實我睇翻，我真係冇任何嘢嚟到去交賬。不如你就用以下呢段時間嚟到做一個認罪啊！第三個嘅反省就係。若然今朝早你聽到嗰個呼聲，冇人嚟話俾我知，冇人解俾我聽，我又點會知道耶穌係邊個呢？如果你心裏邊真係有嗰份嘅催促，不如你就認真接受裝備啊！今年當你報小組嘅時候，你可唔可以尊重嗰份嘅小組約章？你真係用一個認真嘅態度翻小組，並且你唔單止認真地翻小組，而你係 commit 委身會將你所學到嘅嘢去祝福你身邊嘅人。 聖靈啊，我哋多謝你今朝早俾我哋一個好真實嘅帶領同埋感動。神，我真係好想祝福呢一班嘅弟兄姊妹，當佢哋聽到呢個信息嘅時候，當佢哋願意去配合你嘅心意嘅時候，神啊，你就大大使用佢哋。無論佢哋呢一刻係喺邊一個城市，喺邊笪地方都好，神你使用佢哋喺今日呢一個場景，喺呢一個世代當中，成為一個將福音帶到一個喺佢哋心目中以前從來都冇出現過嘅人身上。我哋多謝你，聽我哋嘅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求，Amen。